啊，感谢赞美神，让我们又再一次在安息日能够一起来聆听神的话。那我们啊，这一个安息日开始是要来讲四世纪，今天是一章二章。那四世纪开始之前呢，啊，我大略的将这个四世纪它的写作啊方式简单的来介绍，因为我们要来读四世纪，如果啊能够先去了解编写人他的用意跟架构的话，那对于啊一般的读者来研究来读会比较顺利。就四世纪它总共有21章，它的编写方式啊，它不是按照历史的时间阶段来编写，因为从它整个文章的架构上来讲，就像我们今天啊，从一章二章甚至说到三章的六节，这可以算是整个四世纪的一个序言，那它是要来接续约书亚记，因为约书亚记教导我们是神信实守约，他向列祖所应许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是一部以色列人甘心乐意来跟从亚威，信服亚威，顺服神所兴起的领导人带领之下，他们胜了又胜，以至于迦南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们面前站立。但是四世纪他的这个引言，他是把约书亚记的这一种丰功伟业他拿到前面来讲，但是他渐渐的就啊来谈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败相，刚开始是如何来出现。好，所以他四世纪如果我们从头到尾把它读过了，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一定有极大的感伤，因为四世纪它跟约书亚记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过程跟结果。所以就神学上的教导意义，它就不是按照历史的这个演进过程来编写，它最主要的一个编写，如果以文学架构来讲的话，他是把以色列人刚开始跟啊外敌的征战的一种胜利，他们内部的一种彼此同心团结，那渐渐的由这个由盛而衰。那他最主要啊，有研究四世纪的人，他把他啊分为说四世纪它是一个首尾相对称的一种文学方式来表示啊，所以它把它分为就第一个大段以色列人跟外敌的征战，那它可以去对照最后面的以色列人的这种内战啊。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个二章一节到三章六节的话，他渐渐的来谈到以色列人他们如何背弃亚威神去侍奉别神，那这个也可以对照啊以色列人内战在前面一点的啊，也就是说他们去制造神像啊，另立这个祭司去做他们的这个祭司，那偶像崇拜的一个蔓延啊。那我是先举这样的一个概略的例子啊，来谈到说四世纪它的这个架构。那四世纪它还可以把它啊分为七个大段，那每一个大段的这个开首呢啊，他都会谈到说以色列人 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啊，这一种叙述，它大致上可以在这个二章的十一节，啊，它第一次的出现。那以后呢，啊，它还会以这种方式，还有六次的一个记载。以色列人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他们所引来的就是神对罪恶事情的一个公义审判，啊，所以他在四世纪的这个架构里头，同样也可以啊找出对应神他怎样去把以色列人交出去，交在他仇敌的手中。啊，那刚才引的第一次的这个以色列人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在二章的十四节就谈到说，啊，神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的手中，啊，所以他们在仇敌的面前就站立不住。所以这一句话本来啊，在约书亚记最后的23章，约书亚临终之前最后的劝勉，他看到了神让所有以色列的外敌都不能够在约书亚面前或者在以色列人面前站立得住，但现在所引用的这个四世纪却是颠倒过来，啊，所以由这里啊，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四世纪它啊是一个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反面的教材，用深痛的一种口吻来谈到以色列人跟与他们立约的亚威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它大概就是啊，就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来讲，它可以分为四个这个过程，四个阶段的过程。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以色列人的背叛。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神把他们交付在欺压他们的敌人手中，也就是这一位亚威神透过以色列人的敌人来惩罚，来警戒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啊，这是以色列人犯罪之后的受苦，这是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呢，以色列人在敌人的欺压之下，他们啊极其的痛苦，就照着约书亚最后的遗命里头所说到的，当以色列人他们不专心一意的去敬拜侍奉亚威，那么亚威在赐福之后，他也必定要照着他的信实把灾祸降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啊，四处来攻击以色列人，让他们极其穷困。那以色列人在受苦当中，他们的心思就啊有点转变，他们就会来向亚威真神哀求。但是让我们啊为他们来感到一丝安慰的，就是他们的神对以色列人仍然存着偏爱，神不因着以色列人的背约就全然的把他们丢弃，因为神他既然对亚伯拉罕说过的话，他必定要成就到底。所以当以色列人向亚威真神哀求的时候，那第四个阶段就是这一位与以色列人有立约的亚威，他就从以色列民当中来兴起士师，来带领以色列人，来拯救以色列人，来脱离欺压他们的这个敌人的手中。只是这样周而复始啊，那也就如同四世纪里头 他用七次以色列人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来做一个分段，来了解，来详细的叙述以色列人的这种反反复复。当他们背弃了亚威，他们遭受到神的惩罚，受苦，在受苦当中他们转向来哀求亚威，那亚威怜悯他们啊，发出深切的这种叹息，兴起誓师来拯救他们啊。那总共这样有七次之多。那我们啊，今天的这个四世纪的第一章来讲，当他描写到说耶稣亚死后这种啊描写呢啊，他大概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如果以时间上啊，这个可以看为是约书亚死后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啊约书亚记里头所没有提到的。那一章的十节到十五节这一段呢啊，它的内容啊稍微有更改，那这个应该是他截取约书亚记的这个十五章十四节到十九节过去的历史，他把它啊编辑进来。他啊，因为这个加勒呢啊，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那先前先人的有信心啊，那对照第一章第一节这边，犹大他能够号召他的兄弟西缅一同去征战啊，这都是有信心的表现。那四世纪的编辑者是把他当代以及过去的这一个有信心的伟人的事迹，他把它结合在一起啊。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说，四世纪它不是按照历史的这个年代演进来编写哦，它是有它要教导的一个啊，这个用文学架构啊，神学的教导来编辑。第一节啊，这是一个可喜的一种描写法。以色列人他们要出征征战，他们懂得来求问亚威啊，这我们去对照约书亚记的这个二十二章那边啊，当两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要回去，那他们啊临去之前，他们曾经在约旦河边照着亚威坛的样式立了一个坛啊。那当时以色列人九个半支派听到这样的讯息，他们啊就聚集啊，准备要去杀伐这河东的两个半支派。那在那边又没有写到说他们先去求问亚威，但是这里他们懂得啊，先来求问亚威。那亚威呢就给他们答案，他说犹大要先上去，那神既然有这样行动的指令，他也有应许，神已经把那地交在他的手中。那这里这一段呢，让我们看到说犹大啊，如果以民数记他们的起行安营来啊这个编排来看的话，那犹大在出征上啊，他是排在这个首位的啊，因为按照雅各对他十二个儿子的这个预言来讲啊，犹大从被称为是狮子啊，那狮子为这种百兽之王。那犹大他的一个征战，这里他先去邀请西缅啊，我们也知道说从约书亚记犹大所得的地过于庞大，所以西缅呢啊，他就在犹大的地业当中来分得啊他们应得的地业，所以西缅呢他可以算是他是依附在这个犹大里头。那这边的征战，犹大啊也不因着他的族大或者说人多啊，他会邀请跟他同居的这个西缅支派啊一同去征战 那这里啊，他提出来的啊，他们一起去征战，照着约书亚所应许研究给他们的地，他们得了之后，那西门啊，如果他们要去攻打的话，那犹大也同样的要跟他们一同作战。那这里就是让我们啊来看到说，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死后，他们初期他们还懂得啊，兄弟能够彼此同心征战，所以这一是让我们感到啊欣慰的地方。那他们去征战呢？啊，亚威将迦南人、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就杀败他们，在比色击杀了有一万人。那在那边啊，他们又捕获了一个人叫亚多尼比色啊。那这个亚多尼，就这个翻译过来是族啊，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阿多奈。那亚多尼比色呢，就是比色的族啊。那这个人呢，应该啊，也是当地的王。那这个王呢，啊，他被抓了之后，他的手脚的大拇指啊，都被以色列人把他剁掉。那编辑者借着这个亚多尼比色他说的这一段话，他说他从前他啊跟七十个王征战。那这七十个王都被他打败，那他所打败的王，他都把这些王啊的手脚大拇指把他剁断，那把他们放在他的桌子底下来捡拾他所掉落的食物啊，以这样来羞辱他们。那我们知道说，一个人的手脚的大拇指，如果以圣经上啊，在出埃及记29章，或者说啊，在利未记的这个14章那边的一个描写，祭司的就职里头啊，就有谈到说要把这个血啊，不再被按立为祭司的右耳啊，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那得到大麻风要求洁净的人啊，他们在求洁净的过程当中，也同样的啊，要将比照祭司的这个就职的这种方式啊，也有同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里他把人的手脚大拇指剁断来讲，一方面就生理啊，如果人没有大拇指，那他的这个手的灵活度，就等于啊，大概那一个功能性都丧失了。但是就宗教性来讲，啊，它应该是更有宗教性、宗教上的那一种含义啊。因为我们知道，既然刚才引用的那一些经文啊，有特别的注重说，在这个右手右脚的大拇指上的这个啊图形，所以这边四世纪的编辑者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谈到这个亚多尼比色他的这个勇猛以及凶残。但是这样的人呢，他终究多行不义，神也必定照他所行的来报应他。好，所以当他被犹大跟西缅两个支派打败，他的手脚的大拇指也被以色列人把他剁断，把他带到耶路撒冷，那他最后就死在这个耶路撒冷。那继续就谈到说啊，这两个支派同心一意，他们也把耶路撒冷攻取，那用刀杀了城的人，并把啊这个放火来烧城。那犹大跟西缅他们继续往下征战啊，也跟南地跟高原的迦南人征战。那继续的在这个1章的10节、15节啊，这里刚才已经谈到说，他是把过去的那一个以色列人已经做过的事情，他把它编辑在一起。那他在这边第10节啊，他就说啊，犹大人去攻击 住希伯伦的迦南人。好，那如果按照约书亚记十五章十四节那边的记载来讲，啊，那是这个迦勒，啊，是迦勒他向约书亚来求土地之后，他去攻占的一个过程，啊，那在约书亚记那边是写说迦勒他赶逐了这个示塞亚西曼达买。好，那希伯伦从前叫基列亚巴，啊，那这边啊就把这段历史把它把用犹大人啊来代替这个迦勒，那底下的谈到说他们继续攻打底壁，那底壁啊也被攻取下来，那也谈到了迦勒他为了啊要攻打这个底壁，他曾经应许啊说，如果有人能够把这个底壁又叫做基列西佛打下来的话，他就要把他的女儿来许聘给他为妻。那我们知道迦勒的兄弟的儿子叫做俄陀涅，啊，他攻取了那城，那迦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那这个亚撒呢，啊，他也趁着这个机会呢，他不但得到地，他也来求取水泉，啊，那这个我们在约书亚记已经谈到了，这是一个有信心有智慧的女人，她对于产业的重视，所以她会求父亲给她水源，啊，所以迦勒就把上下水源，啊，来给她。那士师记把她重复的放到这里头，那其实她是有用意的，啊，因为我刚才谈到他的架构上来讲，这个呢以后我们会谈到厄陀内和他的妻子亚撒呢，他会去对照十三章一节到十六章三十一节，也就是参孙跟他的妻子，啊，他娶了一个可以说是外邦的妓女为妻。那文章的结构就是要谈到说，有信心的人跟他啊所娶有信心有智慧的女人为妻的，他们的结果是怎样。那一个本来是被神所分别为圣重用的人，但是他放纵肉体，他去娶一个不该娶的这个外邦人为妻，那他的后果下场是如何，啊，所以这就编写的架构上，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上下的对照，啊，所以啊，我就先谈到这里。那一章的十六节到这个十八节这一段，这也是士师记他独有的一个资料。他谈到了啊，摩西的不管说是他的岳父或者说他的七舅，他们的后裔呢也跟着这个犹大支派啊居住在一起。那他这样的一个啊编排呢，他是有意来跟约书亚记来做一个啊对应啊，因为他是要延续着约书亚记。那我们知道说，在约书亚记里头，整个迦南地的这些外邦人能够得到活口存留下来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的，一个就是喇合跟他的全家，第二个就是啊听到以色列人神为他们征战害怕而用巧计来欺骗以色列人的基遍人，只有这两种人他们能够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那这里的士师记谈到犹大跟西缅，那当中也谈到了这个摩西他的啊岳父那边的后代子孙也能跟他们同住在一起，那表示说啊这些不是以色列人的，但是因着啊他们跟以色列人的一个啊犯关系啊就得以存活啊，因为啊按照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六节啊，那个时候的扫罗王他曾经叫这个基尼人呢 啊离开这个他要攻打的这个外邦人，那他在那边有谈到说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基尼人呢曾经善待过这个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了解到说16节到这个18节的这一段会谈到摩西的这个妻子那边的亲戚的后代子孙，那他就是有意跟约书亚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两种人能够存活下来的一个缘由。但是我们从19节到21节这一段呢他谈到了这个两个支派，他们没有能够把当中的居民赶出去。19节说犹大他赶出了山地的居民，但是他不能够赶出平原因为他们有铁车这里谈到犹大的问题。那我们知道说如果按照约书亚记的十九章那边这个话呢是用在约瑟家约瑟他的后代子孙有这个以法莲支派啦，马拿西支派啦，那他们想要夺得更大的地，那约书亚就应允他们，他们要去攻打，他们要去开垦但是他们所碰到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也就是平原啊迦南人他们有铁车但是约书亚勉励他们靠着亚威，就算他们有铁车也能够把他们赶出去但是这里他谈到了犹大不能够赶出，那这里谈到他们的不能赶出，他也构成了整个四世纪以色列人由盛而衰，他们由跟随亚威而转离去侍奉别神的一个潜在因素就是这里的各个支派他们没办法照着神所说的把迦南人完全的去除以至于这些人就成为他们的这个肋下的荆棘他们背上的这个刺一样。那二十节这是照着约书亚记他把它抄录过来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将希伯伦给迦勒，那迦勒他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人。那二十一节这里谈到说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那耶布斯人仍然住在耶路撒冷跟他们同住。那如果按照约书亚记十五章六十三节那边是谈到说犹大他们没有把耶布斯人赶逐，那耶布斯人他们执意要住在这个耶路撒冷以前叫做耶布斯。那这里会谈到便雅悯人，因为我们知道以后按着约书亚他的这个年久呢是把耶路撒冷划归为便雅悯人的这个地业所以这里就谈到便雅悯人他们没有把耶布斯人赶逐。那从这个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这一段呢它是描写着约瑟家我们知道约书亚记它也是用两个大的分法，它把犹大西缅呢这个做一个隆重的介绍那他把这个北方呢也就是约瑟家的以法莲马拿西他做同等份的一个介绍那因为四世纪他是有意来延续着约书亚记的一个记载的方式所以他这里就谈到了约瑟家。那约瑟家呢他们也是去攻打伯特利，亚威跟他们同在。那这里也是四世纪的一个新的一个资料他谈到说约瑟家他们要去攻打伯特利之前呢这个城以前叫路斯，那他也是派人去窥探，那窥探的人看到有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跟他谈条件， 说叫那个人啊，将进城的路来指示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必定恩待他。啊，那那一个人呢，就将进城的路来指示给他们，那以色列人就能够顺利的来啊，用刀杀了这个啊，也就是这里所说伯特利城的人，把城给夺下来。那他们也善待了那一个人啊。那个人呢，他就往赫人之地去了，也筑了一座城啊，叫路斯。那这样的一个记载呢，啊，他就是要去比照约书亚记里头所说的那个拉合的故事啊，他是有意的这样的一个对应。也就是说，在跟以色列人的一个相对待当中，善待以色列人的，那以色列人也同样的照着这个啊，神所吩咐的这种善待邻舍啊，来善待他们，那他们也是守约信实，跟人谈妥了这个条件，他就照着啊所说的这个条件去执行啊，因为这被摆在这个第一章啊，因为他是谈到以色列人刚开始的一个好的表现啊，但是从三章六节结束完之后的这个三章七节呢，啊，他就会具体的来描写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背叛跟行恶。那这里啊，他同样的也谈到马拿西啊，他没有能够赶出的这一些人啊，这是重复把约书亚记十七章十二节的那一段把它啊揭露出来。那以色列人呢，他们犯了一个毛病。他们强盛呢，他们没有趁一鼓作气啊，把神的命令完全的执行，他们只是把敌人压制下来，让他们成为俘虏的仆人，但是这样做啊，以后就成为他们自己的一个网罗啊跟陷阱。那二十九节啊，他也是重复着约书亚记十六章第十节，以法莲啊，没有能够赶出住基舍的迦南人。那从啊三十节到三十六节呢，啊，这个是约书亚记里头所没有的资料，这是四世纪啊后来啊他们把它增加进来的，记载下来的啊一个他所要教导的。西布伦这个支派啊，他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毛病。他也没有赶出啊基伦人的这个居民。那亚瑟呢啊，也同样的他也没有赶出。那这个拿弗他利呢啊，他也没有赶出啊。这样这些支派他们没有照着神完全的一个灭绝的命令去做清楚的动作，那他们让当中的迦南人留下来，虽然说他们强盛就迫使他们做不劳役的这个仆人，但是这些外邦人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久了，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去同化他们，反而以色列人被这些迦南人把他们给同化了啊。所以他在这个三十四节谈到说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啊，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当外邦人强盛的时候，本来这个啊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地业反而不能够在那边来承受为业居住在当中，反而是被这个亚摩利人赶逐啊，驱逐到这个山地啊。所以这里呢啊，从第一章啊我们就能够看到说，以色列人由这个盛而渐渐衰的一个原因。那第二章呢啊，他就承续着这样的一个步骤啊，他有极啊深切的一个教导。这里谈到说，亚威的侍者从吉甲上到波金来对以色列人说的这一段话，亚威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那也领他们进入了神所应许给他们列祖的这个应许之地。 那神也亲自对他们说，神永不废弃与他们所立的约。但是啊，神也吩咐说，你们不可以与这地的居民来立约，要把他们的祭坛把它拆毁。但是以色列人竟然没有听从亚威的话啊，没有这样做。所以亚威透过使者他这样讲，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要作为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作为你们的网罗。那亚威的使者向以色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放声而哭。这个时候早期的以色列人他们还会心受打击，他们还懂得哭，他们把这个地方把它起名叫波金，这个翻译出来的意思啊，就是哭泣的意思。以色列人在这里向亚威来献祭。那为什么说以亚威的士则他会谈到说从吉甲上到波金这个地方呢？那我们知道他延续着约书亚记的这个教导。我们知道吉甲是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以后，他们在吉甲地神吩咐约书亚要用火石刀给新生的一代没有受过割礼的人啊，这些男丁要受割礼。那他们在吉甲那个地方受割礼，也守了这个神啊的救恩的，对以色列人救恩的开始，这个逾越节跟除酵节。那之所以把那个地方叫做吉甲啊，它是一个滚开啊、滚去的意思，也就是说神把他们在埃及的那一个羞辱神把它除掉了。但是这里呢啊，以前吉甲神人之间的和谐啊，以色列的神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羞辱除去了，但是这个士者呢从吉甲竟然是来到波金这个地方哦，由盛而衰。这里是波金的意思是哭泣，也就是说这种神啊，他的一个笔法的描写就让我们感觉到说，神他是渐渐的向着以色列人来远离哦，就有点像以后的以西结书里头所描写的啊、哦、那一种状况。但是这一代的人他还懂得啊来受感动来哭泣啊，所以这个是早期的一个现象。但是就四世纪给我们的一个教导，以色列人的败相已经露出来了。所以到六节八节啊，这个是把约书亚记的24章28节跟31节他又把它抄录在这里做一个教导。也就是说约书亚他打发百姓去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各归自己的地业，居住在其中，能够得到地业住在其中，这是亚威的守约信实，让他们得享休息。约书亚在世或者说约书亚他死后，那一些老一辈的曾经听闻或者看过神为他们所施行的这个啊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亚威。那一个时代的结束，约书亚正110岁他就死了啊。所以这个约书亚记已经从啊讲过了，那就不再赘述。那最重要的就是从第10节这一以下的这一段，他谈到以色列人渐渐的败坏的一个开始。当约书亚的那一世代的人都离世了，那新的一代的兴起，新的一代兴起，他们不知道亚威，也不知道亚威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从2章11节这里就谈到说，第一次谈到以色列人行亚威中看恶的事，他们具体的行为，他们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亚威，他们列祖的神， 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来惹亚威发怒、啊、所以他们去侍奉巴利跟亚斯他路。这个巴利是男神、啊、亚斯他路是迦南地的女神。那以色列人背约在先、啊、所以也遭受到神的一个惩罚。所以十四节说亚威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敌人的手中，把他们交付在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的面前啊，不能够站立得住。无论他们往哪个地方去，亚威都以灾祸来攻击他们。也正如亚威啊，他在约书亚记的23章24章向他们所说的，因为24章他们在约书亚的这个主持底下，他们自己的先祖见证要跟神来立约，但是四世纪二章这里记载他们的背约、啊、所以亚威就照着立约的内容来对待他们。但是他们的一个极其的困苦，那亚威对他们有怜悯，所以神呢、啊，啊，亚威真神他就兴起士师来啊救赎他们。但是呢，他们仍然不听从士师的话，他们仍然去叩拜别神，行邪淫，那偏离亚威吩咐他们列祖所行的道。这里啊，二章的十七节他下了一个结论，不如他们列祖顺从亚威的命令。哦，这是对我们是何等的一个警戒，一代不如一代。那亚威透过所兴起的这个士师，士师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那他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审判官啊，是一个领导的人啊，是一个仲裁者。那这里头来谈到说以色列人呢、啊，他们的这种受到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亚威后悔了、哦、那这一种亚威后悔的用法啊，他最早啊，他是出现在创世纪的五章二十九，那创世纪的六章六节七节啊，也同样的这种用法。那这个后悔呢啊，他啊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神他啊，做了一件事情没有思考周延，以至于做了啊，他就啊，像我们人所理解的说啊，就反悔啊，认为说不该这样做。原文这里的意思，这个后悔这个字，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的六章六节那里的描述，是人的一种悖逆引动神深切的一种哀怜哀伤。这是谈到神对于他自己所挑选的选民的背叛的一种极其深痛的哀伤。因为神在这个透过摩西要引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是要让他们在万国当中居首不居尾，是要作为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祭司的一个国度。但是以色列人竟沦落到他们自己在敌人面前没办法站立得住，这对一个带领他们与他们立约的神来讲，何等的让神伤心啊！啊，所以他在二章的结尾这里就不断的来重复到说，士师一代过去，他们就又转去行恶，比列祖更甚啊！那永不断绝这个他们的恶行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士师记他有七次之多谈到以色列人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就是用七完全数来完全描写以色列人的一个反反复复一代又一代一代更不如一代的这种背叛，以至于啊他们丧失了那一种当初神在这个出埃及记啊十九章对他说过的话， 神对他们殷切的这个盼望。所以这里他也特别的谈到说，神就不再为他们征战了，神就留下一些这些迦南人，让他们呢去受苦受试验，那也让他们在当中呢就没有安歇可言，他们要去学习征战的事情那这些被留下来的，他们会成为以色列人的这种肋下跟背上的这种不舒服的东西让他们受苦。那如果以色列人能够从受苦受难当中来反悔，能够坚定信心跟从亚威到底，那亚威真神一定也是负责到底拯救到底。那只不过四世纪我们从一章二章他的这个笔法，我们渐渐的去了解到说，以色列人这样一代的不如一代，那这也作为我们今天每一个来读四世纪的人的一个警戒。我们有这个责任来持守我们对于亚威真神的一个忠实，那对我们的一代，我们也要非常非常的来投以极大的心力来教导他们，免得四世纪的这样的一种悲惨的一个历史重新在我们这个世代来上演。愿一切的荣耀归于神，阿门。